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2月2号到2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历尽千万次疾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雪中莲。看过中国神话电影、电视、戏剧的人，一定记得天兵天将们脚踩云端、手举令旗、神武扬威的模样。是的，那绝不是作者的凭空幻想。如果你能看见另外空间的景象，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数亿万年前，大法将在宇宙最中心三界之人间开传，各神界天界的众王及大穷中各路佛道神仙都得知这一讯息，有一部分王者决定随万王之王下界。此时有一组天兵天将身披战甲，手举令旗，对选择往下界去的众王者颁布道：有敢于在大法开传时得法助法者，必历经千次万次的各层疾苦方才得到。我们来了，就是今天的大法弟子们。我们当中的很多弟子经过层层转生的历练磨练，其中很多弟子为寻求真法、真经、真道，在不同层次中放弃了王冠、爵位、功名利禄。人能知道的有在古希腊神话中的各种不可思议的神迹，人曰神话故事；有在耶稣传法时为坚持信仰遭遇罗马士兵投进兽笼里与恶狮搏斗，最终被狮兽撕裂狂咬吞吃的恐惧疾苦；也有被罗马士兵捆绑在柱子上遭烈焰火烧极刑的基督门徒；有在释迦牟尼传法时神通大显的佛教圣徒。那个时期的人间疾苦我们同样体验过。在本次人类文明开创后，世界上各个国家王族兴盛衰亡及争权斗势，特别在中国各个朝代帝王将相的功过是非，皆大多是我们大家的故事。在这历史舞台的大戏中，我们可能扮演的是正面的角色，也可能扮演的是负面的角色，但是这些都不再重要了。关键是在大法弘传之时，我们今天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是起了正面作用的，还是起了负面作用的。这其中的确有一部分是旧势力安排来捣乱的，同样历尽千苦万难，有的也同样冠以大法弟子的名号。这类人，人的一面也许并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做，即使隐隐约约知道自己所为有不对劲，可是很容易被人的各种执着心掩盖而找借口，总认为是别人的不是，而不愿承认自己做错了。但是这部分人如果能在大法开传之际，真能在大法中归正自己的言行，按照宇宙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断学法学法再学法，就一定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回归正果。反之，即使不是旧势力安排来的，但是下界转生后各时期积累的业力和当今人的各种执着心符合了旧势力或恶的因素，那也许将面临很可悲的处境。这叫老账新账一起算，后果不堪设想。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弟子中挑拨离间、恶意重伤、拆台，其根本之执着为妒忌心。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太庞杂了，太久远了，恩恩怨怨，你欠他他的，他欠你的，生生世世无法追溯。一笑泯恩仇，我们都降生在大法开传之际，我们都是大法弟子，有师父在，有大法在， 我们一定会在法中认识到我们自身的不足和人的各种执着。有大法在，有师父在，只要我们不断学法修心，我们一定能在法中归正我们的言行，我们一定能够完成神赋予我们的使命和我们与神的誓约。只要我们心存善念，一切冤怨一定都能在大法中得以善解。让我们再读师父经文精进要旨修者记：执着于名乃有为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恐念经文贼眼相看，与道甚远，此乃邪恶常人；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已过，悔已晚也。境界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同修们，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今生一时的漏而铸成大错，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而失去永远呀。
大法才是主流。作者钟鼓楼。神运成功进入主流社会是十分可喜的，从中我悟到这就是师父所要的，因为大法才是主流，所以大法弟子就应该是主流社会，整个宇宙从上到下都应该如此。正法本来就该是大法来主导的，新宇宙也是大法主掌的，那么我们这些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应该做主，就应该成为宇宙不同体系的主，就应该为宇宙众生做主。我们是师父亲自救度的生命，我们是大法所成就的生命，我们是与正法同在的生命，我们是大法的一个个弟子。大法弟子不做主，这宇宙中还有谁能为众生做主？是旧势力吗？是那些本身也需要大法弟子去救度的生命吗？当然不是。什么是主？从字面上理解，王出头就是主。我们大法弟子都是从天上下来主施正法的王，我们为何不出头？为何不做主呢？这不是为了自我，而是正法的需要，是为众生负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而又重大的使命。师父曾在诗《无迷》中写道：谁是天之主？层层理法图，自命主天穷，归位其已尽，看谁还糊涂。过去我的理解一直停留在师父是这无量大穷之主，现在悟到了，我们这些注师正法的大法徒，也就是未来大穷中不同巨大体系的主，我们肩负着重大的使命，我们不能再糊涂了，归位其已尽，该是我们这些王出头做主的时候了。旧势力敢于干扰正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主，有权力来主宰左右这一切。最根本上还是正法由谁做主，未来的新宇宙由谁做主的问题。诚然他们认为是旧宇宙的主，可是他们能做好，那旧宇宙就不会败坏到如此地步了，也不需要正法，不需要更新这一切了。旧宇宙的一切生命本来就和新宇宙的历史没有任何关系，是伟大的师父大发慈悲，发愿挽救这一切，才不辞万苦来传大法，来救度我们。对于旧宇宙的一切众生来说，这本是不可想象的机遇，可是旧势力却非要左右这一切，为师父正法设下如此巨大的磨难，因此而毁了无数众生，这还不是他们的无边大罪吗？旧势力的一切所为，说到底还是旧的，已经败坏了的法使然。因为旧势力是以绝对维护旧的法为表现的，以大法为主，还是以旧的法为主，这就是新宇宙生命与旧宇宙生命之间的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越过这条界限就是新宇宙的生命，越不过这条界限就不能得救，到最后还不行的话，就只能随着旧宇宙的一切解体，被淘汰了。几日前我的认识还是大法弟子应该进入主流社会，是因为大法弟子要进入主流社会，而大法弟子是大法的一个个例子，大法弟子进入主流社会，就意味着大法进入主流社会。现在我又有了更新的认识，大法本来就是主流，所以大法弟子就应该是主流社会，就应该起主导作用，整个宇宙从上到下都是如此。更确切地说，不是大法弟子进入主流社会，而是大法弟子成为主流社会。神运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我们大法弟子行得正，做得好，我们就能够成为主流社会，我们就能够在整个宇宙从上到下直到人类社会层层都起到主导作用。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师父所要的，整个宇宙由大法成就的最好的生命做主，这就是新宇宙永恒圆融不灭的保障。当初的许多高级生命都不理解师父为何要在末法时期把这么好的法拿出来传，现在我悟到，就是要在旧的法不行的时候，宇宙中的一切都不行的时候，一切众生都无能为力的时候传大法，才能证明这个法的殊胜伟大，与众不同，无所不能。正因为一切都不行了，众生都无能为力了，所以大法所成就的这一切就极为醒目，就能够让众生都佩服大法，从而让他们摆正自己的位置而得到救度。神运现在起到的就是这个作用，其他修炼中往往是一脉带百脉，我们所有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如此看来，神运也就相当于大法弟子整体中的一脉。然而我们这一门是要求百脉同时带开，百脉同时运转，转法轮。其他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各自所从事的工作，所在的行业是否也是我们整体中的一个个穴，一条条脉呀？那么我们在出色做好各自的工作，成为本单位的主角，本行业的精英的同时，是否也是在开穴通脉，使大法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从上到下，从内到外，贯通宇宙中的每一处，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呢？师父师曰：世间虽小，大穷尽照，满天是眼，众神聚焦，穹苍从组，乾坤再造，尔要他要，可悲可笑，法主正穷，何物可逃，红银看好。人类虽低，世间虽小，可是这里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为法而成的。人类社会的各行各业都是宇宙不同体系的神带来的不同的道路，看似平凡，其实背后都对应着巨大的宇宙空间和无量的众神。因为师父带着大法弟子在人间正法，宇宙中一切正负因素都下来了，这里就是宇宙正法的焦点，也是师父留给大法弟子的大修炼场。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与我们的修炼有关，都与正法有关。我们能够做好这看似平凡的一切，就是在大法中修炼，就是助师正法，就是普度众生。过去做君王有王道，行医有医道，经商有商道，当武士有武士道。无论身在哪个行业，要做好工作都必须符合其道，这也是旧的法在人间的体现。现在末法末道时期，旧的法从上到下都不行了，所以人类的各行各业也不行了，整体上都随着旧的法一起败坏了。然而大法中有王道，有医道，有商道，有书画之道，有武士之道，大法包含了更新更好更纯正的一切。大法弟子无论身在何处，从事何种职业，只要以大法为指导，就能够做好一切，而且比常人中最优秀的人都做得更好更成功。 因为我们的道是最好的，最殊胜的。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做到，或者大多数大法弟子都能做到，那么我们就是主流社会，大法也就成了人类社会的主流。过去的所有修炼方式都是避开常人社会，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过去的修炼人就是越苦越好，越穷越好，与常人观念中的成功人士是相反的。可是我们今天的大法修炼却与过去的一切修炼方式都不同。我们不仅要在常人中工作，而且要在常人中做好工作。我们不仅要在常人中生活，而且要在常人中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才是大法修炼，这也是在常人中证实大法。这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而是以成功来证实大法的殊胜。旧势力以他们败坏了的观念给大法制造了这场巨大的磨难，邪恶的打压大法弟子，把我们推到主流社会之外，不让我们出头。这一切不是师父所要的，也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关键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不能承认邪恶强加给我们的这种变异的现实。要破除在外的间隔，首先要破除内心的观念，因为观念也就是间隔在生命中的内在体现。我们就是要破除邪恶的干扰，成为主流社会，因为只有大法才是主流。如果我们大法弟子整体上都能认识到这一点，都能够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中以法为师，那么世间的形势就一定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以上一点个人认识，供各位同修参考。
由曲壮定一个书钉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浅悟。2011年2月4日，我女儿去一住宅楼串门回来，拿着在楼道内地上捡回来的一本精美彩色的《天地苍生月刊》第15期真相小册子，给我说：“爸，你看这本小册子是不是你打的？我看挺好的，才拿回来给你。”我接过小册子翻开一看，说：“这本真相小册子做得确实很好，爸打过早就传下去了，但美中不足，你发现了没有？”女儿说：“没发现哪儿不足啊。”我告诉她，在骑马定桩定处只装定了一个书钉，所以这本真相小册子就不是爸打的，因爸打的从来都装定两个书钉。女儿明白了，啊了一声就走了。女儿走后，我手拿着小册子，看来很久，也想了许多。有纸装订一个书钉，看来似乎是个小事，竟让我想到了当前正法救人的大事。我也是做真相资料的，此时我能理解，当时做这本真相小册子同修，在常人年关即将临之际，要辛苦地做着较多的真相小册子去救人，一时着急心出来，便想到只装订一个书钉，这既省时来得快，又能节省一点大法资源，认为这是一举两得的好的办法来。这要是从常人角度上来看，它不是什么坏事，也不是什么大事，应该说是省时间省书钉的好事。但要从修炼人救度众生这一基点上看，那它就是个大事。因为修炼无小事，我们大法弟子肩负的使命重，责任大，修炼中我们所做的认为很平常很平凡的证实法的细微的小事，在宇宙另外的空间，那展现出来的可都是非常殊胜的，关系到众生能不能得救，这一正法修炼的大事。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制作一本真相小册子，要经过打印、刀切、分拣、装订等多道手续， 而装订这道手续应该说是一本真相小册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册子最后一道手续。装订时应该是上下两处都订的，这样制作出来的真相小册子撒出去，让世人看到后拿在手里才能感到严肃，看时才能感到庄重，翻页时才能不耍单片，才能真正能达到救度可救众生的目的和效果。否则你做得再好，就因你装订时出现了少订了一个书钉。这一常人审时审事做事的心态，很可能就是真相小册子救人的效果大打了折扣，甚至是救人的真相小册子竟救不了人。不知该同修那时想到没有，如有一点装订常识的世人看到了这本只装订了一个书钉的真相小册子，可能就会这样想了，本应该装订两个书钉，只装订一个，这不是偷工减料糊弄人吗？说不定一看你都不重视你做的真相小册子，那我重视看它干啥，结果不看了，随手就把它给扔在了地上走了。这样一来，使有缘看真相小册子并能得救的众生，就因为我们装订时这么一点点认为是小的地方小的细节的疏忽，而造成了该众生没能得救，正法到来时将被淘汰这么大的可怕的严重后果。想到这，我又想到了这本真相小册子是女儿在楼道内的地上捡到的，将救人这一神圣的法器真相小册子放在楼道的地上，我相信就不可能是傻真相小册子同修所为，应直接放在楼道地上不妥。那么这本真相小册子肯定是世人看到后扔在了地上。试想，世人把这么精美彩色的真相小册子扔在了地上，它其中也一定会有很多的因素才促使他这样做的。在这诸多的因素中，要我分析，肯定有只装订一个书钉不太重视装订这一个因素在里面，是不是？同时装订真相小册子的过程，也有一个大法弟子一思一念修心的问题。女儿让我看到只装订一个书钉的这本真相小册子，使我向内找，看到了自己几年来在装订真相小册子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修去了心急的魔性，而提高心性的喜悦过程。以前自己在装订真相小册子时因有心急的心，所以数量多时也有着极厌烦的心理时常地反映出来。后来我把每装订一个书钉都真正地看成不是常人的工作，而是修炼人在修心去执着心，结果即心慢慢的随之修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喜悦有兴趣感，不仅不怕麻烦，也感觉不到装订的厌烦，反而在装订后又自己给自己增加了一道手续，即把书钉敲平，不仅是真相小册子，还包括周刊等。因我不仅做真相资料，还负责传递，装订后的真相小册子打包时很鼓不平，而且显得挺多，传递时不太方便，于是我想到了将装订后的书钉敲平，这样一来不仅装得多，包好后外表上看还不显得多，传递时也比以前方便了。因为我把这一道手续真正当成了修心去执的过程，结果不论多忙数量再多，几年来装订后这一道手续从来不减，并且形成了自然。书钉敲平这一细微的小事，从中使我真正体悟到修炼无小事，它能让你在做细微小事时慢慢地通过修心而达到心性的提高，心境的升华之大事。尤其是正法修炼走到了最后的时候，在救人的每一个细节上，对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要求都是严格的，绝对不能敷衍，否则 都不能说是尽到了责任，更谈不上完成大法弟子肩负的使命。
不错过任何一次考验机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的机缘就一次，我们不能错过任何一个修炼机会。事情发生在去年的某一天，有一位同修打电话约我出去，见面后同修告诉我说，你得注意安全了，在我们小区，我以前住过的地方，有两位可疑陌生男子，40多岁，打听你的名字，问是不是在这住，指名道姓的，正好问到我，是不是被人给。当听到这些后，我心里很平静，站在同修的角度上是为我好，但是我告诉同修，这都是假象，是考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而且都是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同时也有师尊的法身保护的，真正的在法中是最安全的。这时同修又说，以后讲真相救人，不要什么人都讲，一旦我马上又说，师尊要求我们抢人救人，我们救人还有分别心吗？注视正法，救度众生，这是我们的重大责任啊。我知道该怎么做，堂堂正正，我就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过后，好像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压抑着我，向内找，还是一个怕心在作怪。为什么后怕呢？因为表面那个怕被正念给抑制住了，但内心深处那个因素还在，没触及到它，它不管，真正触及到它就往外反，其实就是拜物。我不能承认它，全盘否定它，因为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一切都是师尊的安排，其他安排都不算。假如我认同同修说的，那么我就是在配合邪恶，邪恶就抓住把柄，从中迫害，绝不能上他的当。坚定的正念一出，神的光焰无际的正着场，是一切不正因素给正过来，邪恶瞬间就解体了。只有邪恶害怕。师尊要求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们要做到正念正行，去掉怕心，珍惜师尊给我们延续来的修炼时间，不错过任何一个考验机会。到真正摆放位置的时候，我们问心无愧，这才是师尊所要的。修炼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绝不能有半点含糊。我们一定抓住这最后的机缘，多救人，时时事事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放过任何一颗人心，精进实修。假如我们放松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也就是对大法不负责任，那后果也是严重的。同修们，精进起来吧，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吧。因为层次有限，如有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也谈当人当神当大法造就的神，作者童话法，是人是神是大法造就的神。对于这个问题，我和同修的看法一样，思想念头在名利情欲中就是人，思想念头在法中就在当神。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教导，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是修炼人明法理后的强大正念和神念。如果能够经常保持这种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状态，就会一直走在师父安排的神的路上，磨难也会少，三件事也会做得很好。可是这是一个破除人的壳的艰苦实修过程。 比如我经常学法练功发正念时杂念很多，困魔阶段性干扰我，虽然满面红光，头发却越白越多。在法上看，是思想粒子改变不大，思想业力较重所致。因我一打坐就习惯想大法的事，构思文章，由于没有把做事和修炼分开，久之形成一种习惯，不但严重障碍思想粒子的改变，还在加强思想业力。从法中我们知道哪个阶段要丰富我们身体的哪一部分，要修炼出什么东西来，都是有序的。以我们对法的领悟，心性的提高，过去了关为基础的。师父怎么说怎么做，不多去考虑，反而不知不觉破除了常人因素低层法理的控制。2005年我们当地大量发酒瓶，先发城里，有序地从寺门向城中地毯寺搜索发放，邪恶调集几个市区县的协警力，妄图大绑架。突然爆发传染性很强的猪瘟疫，而且还有几条瘟猪跑丢了。聚集的警察被调去漫山遍野抓瘟猪，大绑架的事便不了了之。我们又配合去乡镇大量发放，几乎发遍所有乡镇。邪恶再一次调集协警力，下决心大绑架。突然爆发三轮车工人大罢工，全部围住市政府，并且把一个跳楼自杀的三轮车工人尸体停在协党市政府门口。各地记者闻讯纷纷到场采访，这可把邪恶急坏了。又要保护贪官，又要防范民众，又要想方设法阻止记者采访，于是大绑架之事又不了了之，没有一个同修受损失。后来总结，我们发酒瓶的心很纯，配合很好。师父反复教导，要让大陆每一个人都要看到酒瓶，而我们修炼人自身也被酒瓶震撼，对邪恶本质的邪更具体认识的震撼，何况常人呢？赶快发给常人吧，让他们赶快从邪党的谎言毒害中清醒吧。其余什么想法都没有，连显示证实自己的心都被急迫想方设法传播酒瓶的心代替。再一个，我们当时配合得非常好，同学们主动相互协调配合，真的是无处不到，遍地开花。师父反复教导弟子们，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邪恶钻空子，配合好法力会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真是什么常人因素低层法理都阻挡不住，控制不了，安全也有了最大保障。因为我们的来历责任，大法对我们的要求是高的，不是造就一般的神的概念和要求，只有善和慈悲是达不到标准的。大法造就的是全能全责的神。好几年前，有一个研究生同修从狱中放出后流离失所，他困惑地和我交流，我们修炼为什么要出去讲真相呢？为什么要走出去证实大法呢？我们修善不就行了吗？我交流我对法的理解，我们是真善忍同修，等于是练宇宙，我们就有捍卫真理、普度众生、清除邪恶的责任，过程中练就这个能力。道家修真维护道就是道家的责任，所以修道有素之人在神安排下，几千年以来一直扮演着帮助开国皇帝推翻无道昏君、改朝换代的角色。佛家修善，他的责任就是教化普度众生。我们不是修哪一家哪一门，我们是修宇宙的根本大法，是练宇宙。大法将把我们造就为全能全责的神，修好自己，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清除邪恶。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俱在。何为道？清净真人，红银人觉之分。我的理解是，以纯净的心态做好三件事， 事事处处为众生被救度着想，为更多众生的普度善化而尽力讲清真相，弘扬大法，坚决而理性慈悲地除邪灭乱，守真清净，动静如意，同时不断用法清洗自己，检讨不足，遇事内找，错了就改，跌倒赶快爬起归正，不被低的邪的因素带动，从人中脱颖而出。金刚百念清纯现，感慨我们是无限红穹之主的弟子，我们是无上王无上主神的儿女，师父谆谆教导我们，苦苦救度呵护我们，带我们下走，让我们当正法弟子，就在这样造就成就着我们的威德，以担起新宇宙中更大的责任。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神。
我修炼中的几件神奇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十几年，虽然不够精进，有很多执着心没有去掉，但很多神迹却在具体做事和观难中显现。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弟子。我们虽然与人一起生活在人间，而我们自己的正念是起作用的。大法图真的是神在世间行。一神灯引路，1999年720，中共江氏集团利用手中权力，打着政府旗号，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开始了全面的恶毒的镇压迫害。我是也和全国各地一样，辅导员被抓，我们失去了修炼环境。7月20日上午，大家来到市政府门前和平请愿，要求释放同修，恢复修炼环境。市政府不但不给答复，反而调来了大批持枪警察把我们抓走，非法关押了一天，傍晚才放出。大家认为应该到省里去，因火车站、常客站有警察把守，我们只好包乘小客车，打算朝汴路前行。可走了一段路，发现此路也设了关卡，前面有的车辆被扣留检查，怎么办呢？有一部分人回家不去了。此时同修提议顺铁路步行到省城，我是到省城火车都得行驶几小时，天黑路途又那么险恶难走，我晚上平路都怕摔跤，不敢出门，而这根本就不是路，能行吗？我有些为难。此时几个同修已经起步了，时间不容多想，我随大家一起踏上了前进的路。路很窄，只能一个人通过，我们自然地排成了一个队伍。那晚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神奇的是我们每人眼前都有一盏灯引路照亮，我们心里默念着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乾坤无限大，法轮天地玄，红银红。大家互相鼓励着前行，途中不知过了多少沟沟坎坎，有的地方只能容下一只脚，看下面就是深水沟，而我却没摔跤也没掉队。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绕过了警察的关卡，走了一夜，天亮前到了省城。二人看不见，2001年刚从劳教所回来，怕心很大，发真相资料时总感觉有人在看，每次出去都发这念想，谁也看不见我，但是否管用心里还是没底。一天中午，我与女儿小同修去发真相资料，刚出门就看见一个熟人迎面走来，我想他要问我干什么去，怎么说呀？这时他领的小狗摇头摆尾地奔女儿来了，小狗是我家给的，认识女儿。他与我们擦肩而过，却不看我们，也不说话， 走了一段路，回头看小狗没跟上，就喊小狗快走，小狗追他去了，而我俩就像不存在一样。我与女儿都很奇怪，怎么不理我们呢？真巧，回来的路上又碰到了他，这回他很远就热情地打招呼。啊，我们明白了，原来是师父以此事帮我去怕心，点化我们发正念是管用的。三，人神一念间。一，由于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刚从黑窝回来那阵子，经常有派出所、街道、610人敲门骚扰，我都不给开门。一次因马虎大意，丈夫给开了门。邪恶要非法绑架我到洗脑班，我用人的办法把他们弄出门，再怎么敲也不给开。我心里求师父保护，然后从窗户跳了下去，二楼。神奇的是，我这么大年纪，徒手擦破点皮，身体没有任何损伤。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可还是用人的一念想，多亏没安护栏，就是这不正的一念被邪恶钻了空子。丈夫照顾老人，经常不在家住。一天深夜，我突然从熟睡中醒来，一蒙面人已到了床前，恶狠狠地说，不许动，不然就没命了。这时女儿也醒了，看到此人手中有凶器和手电筒，强盗先把我按住，朝我后脑和面部打了数次，并向我脸上喷一种像硫酸气味的液体，以为我不能动了，便向女儿扑去。我一边拽住她，一边告诉女儿发正念，求师父帮助。强盗又奔向我，自语道，怎么不管用，接着再一次向我脸上喷那种液体。我拽住他不放，并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不管用吗？因为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我们修的是真善忍，是救人的，你这么做会造报应的。他不耐烦地说，知道了，别说了，又去抓女儿。我急了，大声地说，你就等着淘汰销毁吧。而当强盗的手碰到女儿时，就像触电似的缩了回来。只见她一边自语赶紧走，一边顺来路跳窗而逃。事后我们增加了学法和发正念的时间，我们认识到如果没有师父保护，后果不堪设想，只有保持神的状态才安全。二，我也有上明慧网的愿望，却一直被畏难情绪障碍着，认为自己年龄太大了，视力又太差，不适合用电脑。一次偶遇一同修问我能上网不，我讲了没上的理由，同修说，这也得突破呀，你看我不也是戴着眼镜吗？同修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决定学电脑上网。一天我正看电脑，忽然右眼左眼视力更差，像有什么东西挡着，擦了擦没擦掉，反而面积增大。我赶紧照镜子，用左眼一看，右眼球上一部连四的东西从下往上挪动着，只差一条缝就满了。我警觉了，一定是邪恶阻碍我上网。我立即盘腿立掌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阻碍干扰我上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坚决走师父安排的遍地开花的路。十几分钟后我睁开眼，一切正常了，以后再没出现这类事情。真是人神一念之差，层次有限，请慈悲指正。
小弟子提高心性二三事，作者程玉。小宝今年六周岁多，经常跟妈妈学法练功，还经常跟着出去发真相。最近精进了，师父就给他打开天目了，白天三个整点都发正念。 除怪兽。早晨吃饭时，小宝说，妈妈，我肚子疼。我安慰道，你是小弟子，多向内找，多发正念，没事的。我就去厨房洗碗，收拾完刚想喊小宝上学，小家伙正发正念呢。等他发完，小宝高兴地说，肚子不疼了，我除掉了两个怪兽。我奇怪地问他，怎么招来怪兽了？小宝说，我向内找了，昨天我和同学们玩耍，他们张着手咧着嘴学怪兽的样子，我也跟着他们学。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动画片、玩具、图画好多都带有不好的信息，尤其是中共邪党的电视都是害人的，我从来都不让孩子看的。对于修炼人，唯有多学法，天天用大法洗净自己，才能不被污染，更要带小弟子多学法，有大法在，就能分辨善恶，不被坏东西诱惑。三支水彩笔。下午我接小宝放学，路上小宝说，今天我有一件守心性的事，美术老师让我们每人捡三个小石头，我捡了好多，我同桌一个都没有，我就送给他三个，他就给了我三支水彩笔，当时我收下了。快放学时，我同桌说，如果他妈妈知道少了三支水彩笔，回家一定打他一顿，我就又把水彩笔还给他了。我一想，自己是小弟子，不能随便要人东西，需要的话妈妈会给买。我鼓励他说，小弟子挺不错的，以后要更精进。四块得。放学后，小宝兴奋地说，今天我守心性得到四块得。我忙问，怎么回事，快说说。我下课在操场玩，有个大哥哥嫌我碍事，推了我一下，还骂了我一句，说，滚开，小孩。我没动心，一笑了之，得了两块得。另外两块得怎么来的？我问道。小宝说，我正在玩健身器，一个大哥哥过来打了我的头一下，赶我走开，还骂了我一句，我就走了，也没生气。
弟子交流，修炼故事，万物皆有灵，军帽的故事，作者维达利克。我的弟弟有一架游艇，经常出海打鱼，所以我一直想送给他一顶适合他出海航行的帽子。一天，我经过一家卖旧器品的摊位时，无意中看到一顶海军的军帽，它散发的力量非常的吸引我，我也很好奇，不由得看着它，因为比起周围的商品，这顶帽子折射出的力量使周围的一切物品都显得空乏暗淡。我拿起这顶帽子后，军帽很高兴地说，谢谢你欣赏我。我也微笑着说，看到你散发的力量很吸引我，让我戴上看看。我戴上后，内心不由得欢悦，我很奇怪这种感觉。帽子说，他参加过战争，在军舰上和士兵同甘共苦，在海底时，在军舰里，每个人之间都配合得非常协调，人人都是司令，人人也都是士兵，谁也不会去超越谁，因为每个人各自负责操作的部分，一旦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有可能招致全军覆没，所以军舰上的每个士兵都有着为了保护祖国的高度的责任心，而这种高度的负责超越了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情绪和个人的想法，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关系非常的融洽，士兵之间相互的合作、融洽的协调形成的力量便留在了士兵穿过的衣服上、戴过的帽子上。听着帽子的诉说，内心真是感触，这么小的生命都一直记忆着曾经的历史中留下的故事。我告诉他，你的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也想告诉你，现在是个非常特别的时期，遇到你也是我们的缘分，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哟。我把你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 这样当作你在正法中立了功，这样你未来的生命将会更加美好。帽子激动地说，记好了，记好了，我要立功了。
师父带来的福报，黄瓜苗子的病好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陆。话说那是2008年底，我正在给孩子忙着婚事的时候，80米大棚4000多黄瓜苗子得了双霉病。伺候黄瓜棚的人都懂得，黄瓜秧最怕的就是这种毛病。就在这时，家人和我没完没了，怨我没有管理好，外人背后更是风言风语。常人嘛，就是这样，按常理我也挺上火的，这是我的生存之路。我深深的知道，如果全扔了，我这一年的生活会是什么后果。家人打了不少药，但无济于事。就在这种里外压力的情况下，按我平时的性格早已是一顿舌战，但这次却显得十分冷静，似乎师父就在身边安抚着我，使我的第一念就是没事。在修炼的道路上，不管碰到坏事好事都是好事，生活上的矛盾是给我们制造提高心性的机会。人家说的对，是真的怨我呀，怎么办呢？和他们说说话吧，因为师父说过植物也是有生命的。想到这里，我和他们说，你们这样对我，我不怨你们，是你的主人没有照顾好你们，忽略了你们成长过程中的所需，在此我向你们真诚的道歉，真的对不起，请你们原谅我的粗心吧。并且我也正式的告诉你们，你们的主人是法轮功的修炼者，法轮功是一部宇宙大法，万古事为法来，出自红营二戏一台。世间的万事万物都要同化这部大法，我希望并也请你们和我一样都在佛法的抚育中健康成长吧。并且我把别人给我的小福字贴在柱子上3-4个，我也希望他们一定能得福报。就这样，该说的我也说了，该做的我也做了，此时心里似乎敞亮多了，想得少了。常言说，人的命天注定，该吃哪碗饭就吃哪碗饭吧，一切由师父安排。往下的事和每年一样，一切都按部就班，将所有的小苗全都栽在地上了。就这样，一个月后，一棚绿油油的小苗在佛光的普照下向我笑了，笑得那样自然甜蜜。我也向他们招手致意，我又一次深深地知道，这是师父的帮助和点悟，让我放下世上人间的一切执着。是你的不丢，不是你的你也别想得。就这样，一季青菜拉秧了，算一算经济收入，与以前几年相比，收入却是最高的一年。写到这里，我搁笔了，泪水连连。在此我再次拜谢师父的不弃之恩，因为我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做好的修炼者。今天把这件事情写出来，是想告诉和我一样的同修，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万事无执着，真的就能脚下路自通。出自红银二五祖。我还想和所有的同修共同分享这段小小的真实故事。就先写这一件吧。其实我们都共同修炼这么多年了，每一个修炼者都有许多许多神奇的小故事，只要我们冷静下来，不参有任何人心，用神念去思去做，就一定能用神笔证实法。不知我说的对吗？今天也想借此机会恭贺师父新年快乐。
正见十年伴我成长。 作者郑明。看到郑建王十年的征稿才惊觉，不经意间郑建王已经伴我走过了十年，豁然回首，万语千言竟不知从何写起。郑建网初创之时，我刚刚来到海外不久，除了明慧网，忽然又看到另一个大法弟子的网站创立，分外欣喜。记得网站初创，可能当时因为没有稿件，内容多是一些转载的传统文化和修炼故事。我在郑建上看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西方极乐世界游记。不久，我觉得不能只是从郑建网中获得，也要为他的发展尽我的一份薄力。加上当时郑建网的投稿极少，于是我开始写诗歌、文章等向郑建网投稿，一直到今天。其实我没有学过怎样写诗歌，开始我也不知道怎样写，是在不断学习师父弘引的基础上，师父给了我智慧，感恩师父的慈悲，给我机会，给我智慧，在师父为我们搭建的郑建平台上走自己的路，一走就是十年。再看十年后的郑建网，色彩从以前淡静的金蓝变成了耀眼的金黄，数量和内容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初创时的点点新绿装早春变成了现在的万紫千红满园芳。期间从稚嫩到成熟的历程，我想对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弟子来讲都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在参与郑建的十年中，有欣喜，有感动，有矛盾，有磨练，有教训，有提高，但更多的感受是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师恩浩荡。十年了，郑建网一直伴着我在修炼中，在正实法中成长，从第一篇诗文发表的欣喜，到提高后的坦然淡定，由对编辑意见不服气的人心，到去掉执着后的凡事都向内找自己，从最初的有证实自己的私心，到放下自我后的圆融整体。郑建网伴着我一步步地在修炼中，在正实法中走向成熟。在此感谢郑建网所有参与同修对我的帮助和启发，感谢编辑同修对我的指点和帮助，更感恩师父赐予弟子们这个正实法的平台。十年疏忽而过，我从郑建中吸取营养，我也为郑建增色添彩。虽然我写的诗文寥寥，在郑建中只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但那也是修炼所感，法中之物，肺腑之言。也愿同修们拿起神笔书写郑建，让郑建网在正法中，在未来的心语中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正是郑建十年不寻常，经风历雨起归航，师赐郑建怜你我，正法救众普辉煌。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